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我们今天呢，开始关注一下今天的市场啊。今天是周一，2月13号，明天呢是14号，情人节。在这儿呢，先给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祝情人节快乐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后边呢，要给大家说一个情人节呢，给大家发出个预告。这个呢，就是从去年到前年呢，我们看到在这个网络恋爱诈骗方面呢，现在已经突破了历史的记录。光是在去年这一年，通过网络 date 这种方式呢，诈骗了7万美国人，然后呢，大概有13亿美金的这样一个财产。所以呢，我们将在节目的最后呢，提醒大家哈，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提醒您周围的单身的，不管是年龄大的还是年纪小的，提醒他们千万要注意。我们会给大家拿一个 FBI 和美国商业贸易委员会等等的一个报告，来给大家看一个整个的画面啊，真的是挺触目惊心的。而且呢，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去谈？我啊，高杰，我自己所知道的就是，我们就有华人女性啊，就被骗得很惨啊，分布多个州，少的有几万美金，多的有几十万的美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今天呢，请大家守在最后哈、啊。如果你们有朋友在网络上去做这样的一些交往的话，千万要注意。今天的内容是蛮多的，大家市场整个都在静等着明天公布 CPI 的这个数据，所以呢，整个投资市场吧都在观察着，明天的数据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股呢，今天开盘的时候就是涨跌是不一，但是呢，随着美债殖利率从高位回落之后啊，科技股就开始领军的开始大涨，标普呢今天是突破了4100点的关卡，整个呢，多头的士气呢是比较旺的，所以今天美股的几大股指呢全部是收高。那么明天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标普500指数和纳指经历了2周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之后，今天周一开始反弹。标普500指数涨 1.14%， 收报在4137.29点。道琼斯今天涨 1.11%， 报34,245.93，纳斯达克呢今天是收涨173.67，涨幅1.48%，报11,891.79。今天呢，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收报3.716%，比周五的尾盘3.743啊稍稍的下跌了一下。明天呢将是一个美国公布 CPI， 所以呢大家都在看。那华尔街日报呢，他们也都是对这个呢做了详细的这个分析哈。因为呢在过去一年呢，整个的2022年 CPI 数据公布当天，美股波动幅度呢是一年以来的波动因素影响最大的榜首哈。那比如呢，像去年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高还有最低的单日的涨和跌都发生在 CPI 公布的当天，两大指数一天涨跌的幅度呢可以到5%到7.3%啊，咱们经历的股市这些大家可能都还记得。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分析师啊说，经过了这一年以来的这么折腾，现在呢市场对 CPI 呢是感到紧张，但是呢年通胀率毕竟已经连续6个月在下降了，市场呢就不会那么太害怕 CPI 的报告了。现在呢，有的分析师呢，他们对这个啊，就是有不同的关注点，有很担心。你像有的一些分析师，他就认为，美国股市在今年开局以来呀，在第一月非常涨得非常的旺，对不对？然后呢，在过去这一周进入2月份之后，现在是停滞不前。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的1月份的 CPI 上涨0.4%。这个呢就会让它这个同比涨幅从去年12月份的6.5%放缓到6.2%啊。预计呢1月份如果呢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呢估计啊预计是上升0.3%，同比涨幅为5.4%。12月份的时候这个数字呢是5.7%。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就明天早上东部时间8点半哈就会揭晓。一些分析人士呢是担心哈，就是一月份的核心 CPI 呢可能会高于预期啊，高于刚才所说的这个数字。 为什么呢？他们的理由如下，他们说呢，推动通胀下降的原因呢，二手车的价格。而这些数据呢显示，目前二手车的涨幅啊，实际上仍然是在扩大，而不是缩小。还有呢，分析师呢，他们会关注啊，这个房租的价格，因为这也是 CPI 当中住房分项的一部分。从去年的11月到12月，这个指标的上升速度也是加快了。而美联储呢，他们也是的确希望看到这个房租的指标呢下降，但是呢，这个呢是放到所有的选项啊，所有的板块当中最后一类需要下降的通胀，因为呢，这个本身呢就是比较慢哈。联储本身已经暗示过住房通胀将维持较长时间，因此呢，可能不会对这个数据做更多的关注。所以有的分析师他们就会关注和住房没有关系的服务业相关的通胀。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哈，就这个服务业呀，是招工啊等等的是，最旺的是在服务业这一部分。那么明天这个 CPI 到底会怎么样呢？还有一个数据哈，就是我们要注意，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呢 ，CPI 的报告的里边的这些包括的项目和数字的来源呢，包括这个计算方式，劳工局呢改变了，他们要引入新的权重，这个又会导致呢 CPI 的这个解读性呢具有一些的复杂性。通常这 CPI 数据呢是两年，它会做一些调整，那么今年正好是到了两年了，他们要改变计算方法，它呢以前是使用两年的消费数据，现在呢就只使用一年的数据来加权计算 CPI 中的分项数据。这就意味着今年 CPI 的报告呢，它只会基于2021年的支出数据，而2021年的支出呢更偏重于商品消费而不是服务这一部分，而商品支出目前呢已经是放缓了，所以呢这个数字啊因为改变了很有可能不准啊，说白了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对比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差异。那么如果明天的 CPI 数据比预期啊高的话，那么就说明什么呢？通胀是死灰复燃，那么股市很可能就会往下烧啊，可能会大跌。反过来，如果通胀比预期低的话，那么市场就认为哇，这是利好，绝对是大利好，对吧？那么可能股市呢就会横在比较高的位置，或者是顶着啊往上去走。所以到底明天是涨还是跌，就看这个 CPI 的数据了。所以呢，明天啊，大家可以关注一早上。其实懂行的大家可能到明天都坐在那儿看着这个数据去决定，但是呢，那个时候股市已经开盘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您今天是怎么布局的呢？一会儿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 13F 桥水基金他们的第四季度的这个报告已经出来了，我们看看人家是怎么布局啊，是减仓了什么，增仓了什么。所以我看到呢，今天这个摩根史丹利的策略师哈，他们呢就已经开始放出这种悲观的声音了。这也是华尔街知名的空头 Michael Wilson， 我以前也不断的给大家讲过，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有名了。他呢是坚定的一位美国空头，他曾准确的预测过美股出现2008年以来最差表现的那种抛售，他也是去年的机构投资者调查排名中是最高的策略师。他是说啥呢？他说现在美股已经到了抛售的成熟的时机了啊。他的讲话呢是在昨天给他的这个团队给客户的报告当中说，尽管呢近期利率走高支持这样的一种观点，即 Fed 可能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限制性的政策，但是呢股市拒绝接受这一现实。他预估啊，标普500指数今年将收在3900点，今天是超过4100点嘛哈。他认为呢，因为基本面不断的恶化，加上 Fed 的升息和企业获利衰退同时来到了，所以今年春季美国股市将触底。他说呢，价格和现实的脱节程度就像熊市期间一样。他还讲啊，他说物价上涨如果超过预期的话，那么这个通胀数据可能会成为一种催化剂，让投资人回到现实，让股市和债市再一次保持一致。他同时说，对这种结果的预期一直是在加大的。美国一月份消费指数呢是明天公布，市场预估呢增加5%左右，这个幅度呢也是将是3个月以来呢最大的涨幅。 Wilson 还估计哈，标普500指数今年将收在3900点，比上个周五收盘的时候呢低4.7%左右。另外他还预测，随着企业获利预期的下滑，股市将跟着走跌，然后呢会在今年下半年进行反弹。他报告当中写说，风险回报和熊市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糟糕。股市的现实情况是，在企业获利衰退已经正式开始的背景情况之下，货币政策仍然还处在限制性的区间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投资的当中排名最高的策略师哈说出来的，就赶快抛吧。那么明天到底怎么样，我们不妨去观察。今天呢还有就是美联储的一位理事哈，他叫米歇尔鲍曼，他呢也是继续放鹰。他说呢，为了控制物价，联储可能会继续的加息，即使呢此举可能会减缓经济和就业。他说他非常清楚继续加息给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会抑制呢经济活动的增长，劳动力市场也会出现软化的迹象。但是他强调，恢复物价稳定至关重要，只有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劳动力市场才能保持可持续的强劲劲头。他说，虽然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有成本和风险，但是允许高通胀持续下去的成本和风险要大得多啊。这是今天的政经方面的一个消息。那今天呢在这个国家层面的一些消息呢，在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3天击落了3个不知道是不是气球，叫做不明飞行物啊。基本上呢这个还是普遍大家认为可能是中共的。那我们也看到呢，现在传说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考虑在本周稍晚呢召开慕尼黑的安全会议，是17号到19号。在这个会议上呢，他打算呢去会见这个外办主任王毅，针对中共控诉啊。对，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13号，这个周末呢美方打下了3个气球，然后中方呢在山东青岛的即墨海域呢说也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他们也打下来了。然后呢今天呢汪文斌呢回应美国的这个3天打下3个气球，他说他不知道这些情况，然后呢反咬了美国一口，说在过去去年呢，美国高空气球呢10多次非法的飞越中国领空。然后呢今天呢美国国防部的科比发言人，包括呢国务卿哈那个谢尔曼，他们全部都是否定了这件事情，非常强硬，说的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而且直接呢就指责说是汪文斌啊中共在撒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在今天虽然美国的官方和五角大楼并没有公布这3个气球到底是谁发出来的，是不是中共的，但是今天有几个蛛丝马迹是可以看到的。比如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克鲁多，他呢说所有的被打下来的这些飞行物呢都有相同的模式。北约的秘书长也提到了同样的这样一个说法。还有呢美国民主党的参议院的领袖这个舒默哈，他呢也说他的美国的官员已经确认啊，这些打下来的东西呢就是气球。但是这些呢都是在接受不同的采访当中所说到的。那最终我们要等待着美国呢去揭晓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中共是倒打一耙。今天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台湾方面对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呢也讲到，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啊，中共有10次气球呢都侵入了台湾的上空。现在呢平均一个月至少都有1次哈，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说法。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英国的首相他已经表示英国已经是做好了准备啊，去保护自己的领空，严阵以待这个气球的这个事件。到底呢这些气球还会不会再出现哈？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发布的时机很有意思，很有可能呢他1个月前2个月前就发出了这个气球，飘到现在呢不断的在给中共的上眼药。但是呢中共的这种回答呢也让全世界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这种搅浑水能不能让外界承认呢？我们不妨呢去拭目以待。这是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政经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那么我们也再看看呢，请唐韵给我们大家去讲一讲，像今天的美股的财报哈已经是进入了尾声。本周呢像还有一些大的一些财报，像 Airbnb 呀、可口可乐呀、万豪国际呀、AIG 思科啊等等，他们还会公布他们的这个业绩。但是呢分析师普遍呢都不看好第4季度的盈利。唐韵。
是《华尔街日报》啊，分析文章它引述了美国银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一份报告。这个报告里面呢，就给出了这样的数字，说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当中呢，有350家现在已经公布财报了，占500家的70%。随着财报的公布呢，可以看到了一些趋势和苗头吧。根据美国银行的分析师称，公布业绩的公司呢，每股收益就是都是低于华尔街的预期1%，而往年的结果呢，公布的第四季度的收益是高出预期的4%。根据美国银行提供的数据，在已发布的财报的公司当中，低于盈利预期的公司的数量是高于盈利预期的公司的数量的2倍，就是两个公司不盈利哈，然后才一家公司盈利，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另外还有瑞士信贷的美国首席股票策略师Jonathan， 他表示呢，说自从2022年第四季度末以来，第四季度的标准普尔指数的成分股公司的收益预估是下降，总体下降了1.7%。另外呢，他们说还有大量的财报还没有公布，还有150家嘛，这些包括公共事业、房地产和非必需消费品的行业的一些业绩。目前呢，有不到40%的小型股是已经公布了财报。高姐，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原油和黄金哈。一个呢是原油，原油呢今天周一是价格大幅的反弹。WTI 3月份的原油期货呢收涨0.52%，现在每桶是80.14元。布伦特呢今天是涨0.25%，每桶是86.61元。我们也看到哈，就是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呢，很可能哈这种经济状况会拖累油价。现在呢大家都在等待着明天 CPI 的这个数字。如果呢这个1月份的通胀啊比前一个月有所下滑，但是仍然居高不下，让呢联储更加加息的话呢，就会给经济造成压力，那就会削弱石油的需求。还有呢就是对全球经济放缓还有中国经济复苏不确定性感到担忧哈。那么这些呢都对油价会带来一些影响。黄金美元的走势也引发了黄金的波动。今天呢在亚洲市场当中，我们现在看到黄金呢继续承压。金价呢一度是跌破了每盎司1860美金的这样一个关口。金价呢继续下跌，截止到美国收盘的时候啊，黄金收低了0.6%哈。但是我现在看到呢，就是它已经是在盘后已经开始涨了0.21%左右。我现在看到的期货价格，每盎司1867啊，这是黄金的情况。本周啊还有一些经济的数据哈，像美国，比如像明天我们除了 CPI 之外呢，还有周三美国商务部公布的1月份的零售销售的数据，它呢会包括商店呐、网上和餐馆的支出啊，12月份季节性调整以后的零售额的环比啊，12月份他们这个数字呢是下降了1.1%，也是去年最大的月度的降幅。这个数字呢对零售业表现的是比较明显，因为在12月份大家知道应该是销售的旺季的，结果呢它零售额的环比却下降了1.1%哈。还有呢就是周三美国联储会发布1月份工业的产值数据，就是 PPI 吧。我们也看到呢在12月份哈这个数字。工业产值数字比上个月下滑了0.7%，连续呢第二个月下降。英国统计局呢也会在周三发表他们1月份的通胀数据。到目前为止哈，这个他们十二月份的通胀率哈10.7%啊，这个还是非常的高。周四呢，美国劳工部会公布 PPI， 美国商务部呢会公布呢住宅建设和新建的个建筑许可证哈，这个到底多少数字？同时呢，劳工部还会公布呢2月11号当周的申请失业金救济的人数，啊等等，这是本周之间吧，对整个市场会带来一些影响的经济数据的观察。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就是加密货币方面，在去年的 FTX 暴雷之后呢，今天可以说是又一个丑闻。全球最大的虚拟交易货币币安哈、Binance， 它呢和虚拟货币 Paxos Trust 呢，他们是有用1:1啊和美元挂钩的这种稳定货币 BUSD， 被美国的证交委员会 SEC 呢指控说它没有注册，是未注册的证券。 这个消息呢说哈 SEC 已经上 Paxos 发出了警告哈，说可能呢他们违反了，警告他们违反了这个投资者保护法，所以要对他们提出诉讼。 Paxos 呢他说他们已经接到了纽约金融服务部的通知，已经停止发行新的 BUSD， 并且呢停止与币安的合作。那么币安也证实了这个消息哈。那么他呢这个是这个 BUSD 啊是一种币安它的品牌的叫做稳定币。为什么稳定呢？它和1:1比例和美元挂钩。然后呢币安和 Paxos 呢是在2019年联合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币。这个 Paxos 呢它运营数字资产交易所以太坊链上，以及其他许多交易所都允许呢进行 BUSD 的交易。而这个币安呢也通过自家的什么跨链啊、抵押机制啊等等，在它生成这个 BUSD 的这个货币哈。然后呢当你这个买家去买了这个 BUSD 的时候呢，币安就会从 Paxos 也购买同等的 BUSD， 那么他在 Paxos 购买的这一部分呢就被锁定哈，作为以太坊的这种抵押储备，那么他就需要有相同价值的美元支持。你比如你有10亿个啊，你买了10万个，你那边就要有10000美金，你买了10万个，你那边就要有10万美金等量的这样一个支持。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却被发现，他说什么叫无效的，等于说你没有你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美金在你那个储备里边放着，你这边你发了同样数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货币哈，这个稳定币 BUSD。所以这等于说什么呢？怎么去讲呢？就哎呀都不会去说了这件事情，所以非常恶劣啊。可能这个事情呢大概要到10亿左右超发。然后呢这个事情呢又发生在2020年到2021年，那个时候呢正是加密货币啊就疯涨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啊，疯涨的时候它没有，它本来应该1:1的，你这不等于像通货膨胀一样，它直接扔进去将近1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些稳定币卖出去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其实未来我想会引起相当大的一个诉讼哈。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让整个的这个币圈再一次蒙羞吧。那么这个丑闻呢一个接一个，那么割了谁的韭菜呢？那这些呢都是未来我看看有没有储户哈去连续的这样一些诉讼，我们可以去观察。那币安的这个总裁呢赵长鹏他就说啊，我们未来币安还会继续支持用户使用BUSD， 但是呢其实市场就分析了哈，你大家谁还用你这个稳定币啊，你这个东西是虚，根本就违法了，没被认可，所以呢可能会人家会转用其他的稳定币，那这个币安呢可能也会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所以呢这是又是一件事情。那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这个币安哈Binance Coin 呢它跌了7.16%哈，是大幅的下跌，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丑闻。好的，我们有点时间，我再请唐韵给大家去看一下哈，就是整个欧洲那边的能源呢还有它的经济，他们上调了自己的经济，这是个好消息，但是呢背后的一些原因却令市场担忧。
好，我们来看欧洲方面啊，欧盟的委员会在今天早晨发布了最新的对欧洲经济的一个经济预测，他们预计2023年欧元区的整个经济将增长达到0.9%，这个比以前的预测0.3%高出了0.6%。报告指出呢，预测之所以更加积极了，是因为呢看到能源价格在下降了，缓解了近几个月的通胀的压力。他们说，能源供应的来源啊持续的多样化，另外呢消费量大幅下降。天然气的库存水平呢高于去年过去数年的季节性平均水平，而且天然气的批发价格现在已经大幅度的低于乌克兰战争前的水平了。另外呢加拿大的有一家天然气生产的厂商叫做 Tourmaline 公司，它和欧洲的叫做 Schneider Energy 和他们呢签下了15年的协议。所以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托尔门林呢每天就向Schneider Energy 提供1.4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所以呢这个一个新增加的供应的厂商呢就为欧洲和亚洲一些需要天然气的地方啊提供了更多的来源，这就是欧盟 提升了他们对经济发展的一个乐观预期的原因。高姐，
今天是周一啊，一个经济研究智库组织叫做布鲁盖尔，他呢发布了一个分析报告。他的这个分析报告呢，对欧洲啊，在过去这一年为了应对能源危机，他们所拨款的这个数额呀，提出了一个警告。他呢是讲到哈，他们去年呢，欧洲拨款近8000亿欧元来应对能源危机，其中呢，英国和挪威分别呢占了哈是1030亿。欧元还有81亿欧元，欧盟国家呢一共是6810亿欧元，其中呢德国是高居榜首，拨款近2700亿欧元，高于其他所有的欧洲国家，意大利和法国紧随其后啊，他们的支出呢分别不到哈1500亿欧元，多数的欧盟国家呢它只占哈刚才我们说的8000亿的这个小部分，但是按人均计算的话，卢森堡、丹麦、德国是支出最大的国家。这份报告讲啊，他说现在欧洲各国政府呢，他们把扶助的重点放在了一些非针对性的措施上，来降低消费者为能源支付的零售价格。这些方法呢，比如说降低汽油增值税，限制零售电力价格上限等等。这个报告就说呀，你这种情况必须要改变，因为呢，你们的政府啊，欧盟的政府，你没有足够的财政空间能够长期维持如此庞大的支出。所以呢，欧盟也在敦促所有的成员国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支出方案来应对呢能源危机。分析师认为可能呢，你可以对工资最低的2/5的人群呢，或者一些经济战略啊，这些重要部门呢，制定更多的补贴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呢，为什么讲这个啊？大家看到，基本上欧洲全部是靠财政支持的来应对这个能源危机，这个东西是不可能长久的。现在呢，这个大撒币是一直持续的，所以终于啊，就是到江湖上总是要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通胀，拜登政府一直在说是乌俄战争，其实所有的根源呢和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相关的，它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战争的问题，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那包括呢美国方面哈，也是很多多重的一些因素啊，对天然气价格的影响呢，都可能会导致天然气的价格波动呢是难以停止。唐韵给大家来讲一下。
好的，如果回顾去年的话，大家会发现啊，去年天然气的价格的波动是大约近10年以来波动最大的一年，特别是天气寒冷的时候，有些个别的地区啊，天然气涨价涨得离谱。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啊，他们的报道说，在未来几年啊，天然气的价格可能波动还会是依然是很大。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从2011年到2021年这10年间，美国国内天然气的消费增长了25%，出口增长了2倍多，但是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呢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当天然气的储存量低于5年平均水平的时候，天然气呢就会大幅上涨。另外呢，电力部门呢在削减煤炭的使用。到2029年的时候，美国现有的燃煤发电能力的大约23%预计就会被削减掉，被淘汰了。所以同时呢，美国的天然气供应增长呢预计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一方面呢是受到资本的限制，另一方面呢也受制于新铺设管道的容量的不足。还有呢就是到2025年，美国的液化天然气的出口能力要再增加40%，再加上可能未来会出现的极端天气，这些都导致了天然气的需求是起伏不定的。所以呢，能源情报署预计，2023年美国天然气的产量的增加量2%的这种情况下，天然气虽然当下我们感觉到是有一点缓解了，但是未来其实价格依然会波动不止。高姐，
最后在前半段哈，我再给大家带来一个行业的消息吧。大家都知道裁员的风潮呢一波接一波哈。那么今天的华尔街日报报道呢，现在呢裁员和倒闭啊，生物技术行业也是啊步入了这个行业当中啊。那么过去10年呢，生物技术行业的公司都是蓬勃发展，现金充裕，而且呢因为什么细胞疗法啊、基因编辑啊、信使 RNA 啊等等新技术而获得了大力的推动。但是最近几个月，生物技术公司解雇了数千人，其中有几家已经倒闭了，股票发行呢也萎靡不振，上市的生物技术股票指数呢是暴跌，生物科技股的等权指数现在比2年前的峰值下跌了近 50%。最近几周啊，叫做 Finch， Therapeutics Group 这家公司呢，他们就表示要停止开发了，并且呢出售资产，以及呢解雇95%的员工。另外一家呢企业叫做Goldfish Bell Inc， 他们呢在筹集资金失败之后呢也是倒闭了。全球再就业公司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制药和其他生命科学公司在去年裁员7387人，这个行业在今年开年1月份裁员1449人，远高于一年前啊，当时呢一个月只有174人被裁。一些行业刊物呢也表示，到今年为止已经有19家药物开发商宣布了裁员的计划。那同时呢，这里边我看到的哈，有的呢就是不能够将自己的布局布好，那么就开始倒闭关厂。但是呢也有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呢，因为开发被看好的药物呢，而股票呢被抬得非常的高。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呢积累了大量的现金，计划呢进行收购。我们总在说啊，商场如战场，真的是一个公司啊的毁灭，一个公司的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市场和行业的消息。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个股的情况。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张马。最近房价下跌，对于首次买房的听众，这也许是个很好的入场机会。今天我特别为大家推荐几个不需要看报税的买房贷款项目。如果您是薪水收入，只需您的雇主为您提供收入证明即可。如果您是自雇人士，您可以自己申报收入，或者使用银行入账作为收入。这两个贷款的利率也非常好，30%首付，利率最低可达6.75%。另外，这两个贷款项目也可以用来买投资房。欢迎大家来电咨询408-858-3198 408-858-3198，您也可以用这个电话加我微信了解详情，408-858-3198。 Your loan, my solution。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 408-565-5605。
预防疫情该怎么办呀？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呀，三支止痒魔床帮您体温上升一度，免疫力就能提高5倍，还能深层排出体内垃圾寒气湿气。结合传统的拔罐、艾灸、按摩、温热疗法，加上西医的矫正和还原脊椎的功效，很多人已经验证了它的惊人功效，您也一定要来体验哦。
3H 远红外指压按摩床预约咨询请致电美好生活小铺510-850-8680 510-850-868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财经栏目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线上呢连线的呢有我们的特约嘉宾 Max 还有唐玉。 Max 你好。
哎，你好。
Max 请调整一下您的麦克风哈，每次呢声音比较小。我们今天呢接下来要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哈。唐运请准备一下，然后呢我给大家先中述一下。今天的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哈，是整个的高科技股呢是全部是涨的。整个呢几大的这个龙头企业像 Google 啊 Alphabet 啊全部都是大涨哈。我们看到的特斯拉今天呢有一些消息哈。今天的这个也是成交冠军特斯拉，它收跌了1.14%。但是呢它今天有一个消息哈，它是 再一次对它的 Model 3和 Y 呢进行售价调整。 Model 3的标准版继续降价$500，售价呢是42,990。然后呢 Model Y 呢标准和高性能的这个版本呢全都上涨$500，售价分别是51,990，高标配的呢是58,990哈，这是他今天公布的一个策略。第二名呢交易量比较大的是微软哈，那么微软呢今天股价走高3.12%，现在每股是271.32。他呢是昭示着哈，向外面宣布他们要展示他新的这种 ChatGPT 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 Office 办公的应用程序。这个呢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火热了，他的面试2个月以来可以说是真的是整个哈激发了整个高科技行业当中的巨大的震动。现在呢各大公司都在去做自己的人工智能，而 ChatGPT 呢我真的是鼓励大家都去试试看哈，你去最起码你去搜索最基本的一些知识的话简直了，那就是很轻松，但是你千万不要被它给洗脑了，给骗了。唐韵你知道吗，我那天我就试它哈，我用一个种花的方式我就试，我说绿萝可不可以在没有日光之下存活，然后他就直接回答他说不可以啊，他就是直接回答说必须要进行光合作用，不可以。然后我就说，我说你错，我说如果有日光灯的话，没有这个阳光，但是有日光灯，它绿萝可以存活。然后呢一会儿他告诉我我错了，谢谢你纠正我的错误，是绿萝可以在日光灯下去生存，因为呢很多海洋馆里边都会用日光灯来让那些海草进行生长，哎，特别有意思，
哦，
啊，特别有意思，哦，所以我是挺建议大家
转弯还挺快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所以斯坦福的一个大学呢他们就教授就讲说，现在的这个第三版的 ChatGPT 呢已经有9岁儿童的这样的一些智力甚至是情感哦。然后呢我问他，我去跟他讲，哎，我说你有没有情感呢，然后我说你很有礼貌，哎，我跟他就这么对话。那他呢就会说，他就会说我是 AI 机器啊，我是没有情感的，很有意思。现在呢我看到网络很多人都在使用这个 ChatGPT 呢去学英文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我看到一个网友呢就讲到他们家的小孩，他就用了一个就是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所有初中和高中的英文单词全部哈都能够怎么讲，就是复习一遍，而且呢它可以给你造句儿，给你编故事等等等等的，让你很快的就知道那个单词是如何去运用的了。在这点上我真的觉得太方便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用一下。这就是为什么哈这个微软它要减这个去展示啊对 Office 里边会有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的话，它呢可能真的会颠覆很多行业。那么 Office 里边很多一些秘书啊，你怎么样去做会议记录啊，总结要点呢，生成各种表格啊，它太厉害了。所以呢这个将来啊这个行业当中真的是会有一个非常暴涨暴增的这样的一个起爆点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跟大家就说一下哈。第二名的微软，然后呢今天苹果哈，它是收高1.88%，然后呢它的充电器的主要供应商芬兰的塞尔康的一位高管呢说，苹果公司啊要未来3年内要在印度啊员工增加1倍以上哈，达到2.5万人。然后呢今天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如果您是工作在 Meta 的朋友的话，那么今天呢是 Meta 虽然收高了3.03%，但是呢现在有消息说呀，Meta 现在推迟了多个团队今年预算的一些时间，那么外界呢预测啊，这可能是将做出一些新的裁员。现在呢 Meta 还正在对自己的员工进行绩效的评估，预计呢在3月份左右还要进一步的裁员。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Meta 是率先的啊裁了这个13%，大约1.1万名雇员，那么这也是该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裁员。那么3月份哈，第一波裁员还没有完事儿，3月份可能还要再来一波。所以呢现在呢对我们的整个湾区吧，就是如果你在 Meta 工作的朋友，你还真得啊，如果绩效不太好你要去做做准备，而且呢对大家来讲真不是一个好消息。好，那接下来由唐韵呢给大家带来几个个股，同时呢请 Max 呢为我们大家解读一下。
好，接着刚才说裁员的事儿啊，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沃尔玛它宣布呢 把它在美国的11个技术中心当中的3个要关闭掉了。这也是紧随着这些大公司裁员之后它采取的一个动作。这3个技术中心包括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还有俄勒冈州波特兰的，还有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叫卡尔斯巴德，这3个技术办公室关掉了。有员工呢可能就要转为远程的工作岗位了，具体涉及到多少人员目前还没有说。那么想请 Max 看看沃尔玛他是面临着一个什么情况，为什么要把这个3个技术中心关掉了啊，他的股票走势会是怎么样？
沃尔玛现在的股价是145.91美元哦。在短期内我可以看到它是看涨的，在短期内，在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内的，但是如果你拉长来看，我们看在如果是一年内来看的话，它差不多也是它最顶是159块美元哦。 OK， 然后我们看一年内其实还不是很明朗，那如果是5年以上的话，它最高股价曾经来了157块美元啊。Okay， 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更5年以上了，我们看长期来说，它是看涨啊。但是现在是145美元了，它最高股价曾经是来到157美元，算是属于比较高的价位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当然长期你愿意长期持有，能够少量，现在可以少量买入，然后价格低了你可以逢低再买入，不然如果你要比较安全的价位去买入的话，可能可以再等一等，大概可能可以等到差不多130美元左右，然后再看一看。
OK， 好，谢谢。那接下来一个企业是 Amazon 的话呢，它其实它不是收购了 Whole Food 的吗？对，它收购了 Whole Food 的，但是呢，它其实并没有在实体grocery store 这里面做的一个广告。虽然在一年前呢 ，Amazon 它表示要把它的书店业务关闭啊，要专注于它的杂货店，但是呢，在今年本月月初公布的
唐韵呐，你现在的声音，唐韵你的声音非常的嘈杂，你的背景音非常嘈杂。非常嘈杂哈，不好意思，我先去跟纠正一下哈。那我们请 Max 跟我们来去说一下这个 Amazon。也有可能是 Max 你这边的声音，好，请来试试看。Max， 请讲。Max， 现在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OK， 这里可以吗？
现在可以，声音非常响啊。Max， 你要把你的麦克风调整一下。
OK。
好，来，我们来说一下吧，这个 Amazon 会怎么样？
现在听到？
现在可以。
Amazon 现在的股价是99美元哦，99.54美元。我们看它在短期内啊，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其实还整体来说，在一年内都是看跌的，整体来说。所以，如果5年以上的话。是看涨的，但是现在也差不多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价位啊。它最高价位是2021年了，差不多来到177美元，然后2021年也还有一个来到183美元，大概是2021年11月的时候最高价位。那我们现在看，如果现在其实是比较低的价了，那差不多我80美元左右啊，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价位，如果要入场的话，因为在一年内还是看跌的，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下跌空间的，可以看看观察80美元左右。
好，我们再过来看几个
个股哈。第一个呢是 Fidelity 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s。这个呢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当中表现最差的一只股票哈，跌幅达到了14%左右。那它呢是在公司股东反对的情况之下呢分拆其商户支付业务，叫做 WorldPay， Fidelity。WorldPay， 那它呢 Fidelity 是在4年前以4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公司，现在呢又要把它这个分拆出去哈，瞎折腾一通，然后今天的这个股价呢是大跌了14%。它的代号呢，请 Max 来看一下啊，它的代号是 FIS。
FIS。
F 对，它在纽约上，纽约上那个商业交所。
Fidelity， 它这个是66美元的吗？
对。
现在价位 OK。66美元，我看它在短期内它是看跌的，甚至一年内、半年、一年内，甚至5年内都是看跌的。OK， 它现在我看它5年内都是看跌的，因为它来现在差不多到了5年的底部，5年内的底部啊，所以如果这个要投资的话，可能要看更长期，因为它在现在差不多回到2016年左右的价位了，那时候差不多60美元左右啊，现在差不多现在是66美元，也最高价位在2020年来到157美元哦。所以现在如果要投资的话，可以再观察一下，可以再等一等啊，我觉得。
另外一个呢是生物技术公司，代号是 ILMN。ILMN Illumina， 它的股价呢上涨了，今天上涨了近10%，哎，然后
OK， Illumina， 我看它在它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它更长时间，在一年内它是看跌的，整体来说是看跌的，甚至5年内也是看跌的，所以这只股票同样的，如果要投资的话，它可能要看5年以上，甚至10年，会比较安全的，有10年以上的持有力的话，它在2021年来到最高价位是497美元哦，然后现在。比较安全的价位，我觉得可能你可以观察在130美元左右。
还有一个呢是，福特是宣布在密西根州建立锂电池厂，总投资可能达到35亿美元。福特呢股价呢今天涨了近3%。
OK， 福特是13.9美元，它的现在股价，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半年一年内它其实还是看跌的，给5年以上才是看涨的，但是它的股价如果是有5年以上的持有力的话，我觉得也是需要再观察一下，因为它很有可能它也会下到差不多7块美元左右了，因为是13块美元，它其实离它最高股价曾经来到差不多35块美元左右，在1999年的时候，然后近期内啊，在最近期内的时候，来到25美元左右，在2022年1月的时候 ，OK， 所以现在我看它最低可能会来到差不多5美元了，所以要再观察这个股票，
还有一个 Coinbase 啦 ，Global， 那就是呢这个加密货币嘛。今天它的股盘前它就交易就下滑了1.5%啊，收盘时候跌了7%，超过7%，就是因为这个监管的消息。你看一下它的走势吧 ，Coinbase， 币安。
Coinbase， 我看它整体来说在，一个月内它是一周内它是看跌的 ，OK。 然后半年内也是看跌的。整体来说，我看它甚至长期在，它在现在数据啊，它从2021年开始了，所以2021年开始到现在才不到三年嘛，对，所以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OK， 它最高股价是在差不多$342了。他在一开始的时候2021年4月，然后来2021年11月跌了过后，他又在来到最高$342，但是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往下跌了，一直往下跌，所以现在是$56了，他最低曾经是跌到差不多$33了。所以整体来说，因为还是看跌，他的底还不知道在哪里，所以这个可能要再观察了。
嗯，币圈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吧，都给就是丑闻吧，不断给币圈带来压力。比特币今天也跌了0.42%，现在是21,718.99。以上呢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个股消息，还剩一点时间呢，请唐韵为大家呢去讲一下哈，情人节，但是呢千万不要被网络情人把您给诈骗了哈，唐韵。
好的，这个是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组数据啊，说就是在去年有将近7万美国人因为谈恋爱被骗而损失了钱财，高于一年前的5.6万人受骗。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在2022年总共损失了$13亿，这个钱呢和前一年也是差不多保持一致的，但是和2020年相比呢，就是有$7.3亿的上升。平均来讲啊，每件受骗的案子当中呢，大家被骗的平均是$4,400，70岁以上的人是最常见的受害者。那么报告就把这些案件的一些常用的一些 case 统计一下，就是说他们大骗子多半都是用一些假身份，说自己是在什么遥远的军事基地工作的啦，或者是海上石油钻井的啦，等等吧，然后他们呢骗钱的惯用的理由就是假装遭遇家人朋友生病受伤入狱等等，就是这些理由听起来其实是很容易被识破的，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们被骗的人啊，他太过于相信这些骗子他们说的话了，他们真的觉得这些跟他们在网上谈情说爱的人就是他们真正想要找的潜在的伴侣，所以才不顾一切的去帮他们啊。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表示，就是还有声称自己是加密货币交易人员的人哈，这样的骗子的人数也是显著增加的。那么所有的这些骗局呢，大部分都是开始于在网上啊社交平台上谈恋爱相遇的，40%的人说他们是从社交媒体上开始的，然后呢很快骗子再把他们甜言蜜语的转移到一些其他的社交app 上，比如说 WhatsApp 还有chat telegram 等等哈。那么这些骗子呢，他们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花招了，就是让受害人给他们提供现金，然后提供了一次之后再制造理由继续让他们补充更多的现金等等等等各种理由。还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方法呢，就是他们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他就引诱对方呢发送给他一些裸露的照片，然后呢就说你不给我钱的话我就把你的照片公开，这样子呢其实已经构成了一种性勒索，这种占比大概占3%左右啊。但是自从2019年以来，这种形式的勒索增加了8倍，这个受害的人群多半是18到29岁比较年轻的人，这样的被骗了啊。那么被骗的汇款的方式有用礼品卡的，有用加密货币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骗钱。那么如何能够做到不受骗呢？我们因为是情人节前夕嘛，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或者是追求美好的爱情。但是啊，如果你和你谈恋爱的这个人还没有见过面，然后他就朝你要钱的话，那你一定要，这是专家说的啊，你一定要 说 no 啊，或者是即使你见过面了，但是他们找个理由突然跟你借钱，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对，这个就是过节前对大家的一个提醒喽。
我自己哈，就是我知道的哈，就是一些单身的女性，人到中年，然后呢，对互联网的恶劣情况根本就不知道，然后真的就被骗了。我认识的人啊，有的是骗了将近10万美金，有的被骗了几十万美金。唐玉，你想象不到吧？真的是，就真的是在发生。所以呢，在这里呢，要说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啊。曾经呀，有这种网络的这种玩家，他这样去形容网络，他说那个网络是个啥啊？他说那个网络就是个厕所。什么人什么东西都会往里扔，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怎么可以没见面在网络上就掉入了情网呢？太可怕的一件事了。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数额，受骗的人数不断在增长，金额也不断的在增长啊，现在已经全去年一年13亿美金，这里边有多少人把自己的退休的这些钱可能都被葬送进去了。当你发现被骗的时候，这个人把你拉黑了，你连这个人在哪里你都没有办法举报，怎么去追究这一切的钱款，你怎么去弄。所以呢，在这里真是提醒听到我们这一段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提醒您周围的亲朋好友，包括小孩子啊，包括他们，一定要告诉他们，网络并非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虚拟的世界什么都存在，人家把它形成一个厕所，你却跑到厕所里边去捞黄金，怎么可能？好了，那我们说的可能极端一点，总而言之，希望大家呢不要被受骗啊。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唐韵，谢谢 Max， 谢谢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